在抑郁这件事上，你并不孤独。作者：所长人有病，演播：赵龙，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在丈夫眼里，不论是在职场还是在生活中，我都是能够把情绪管理得很好的人。我的举动让他很吃惊，说：“这是怎么了？你这也太吓人了，去医院看看吧。”目睹我第一次失控后，隔天他就带我去了医院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医生的问题一个个抛过来时，我的嘴角不停地颤抖，眼泪也止不住地往外流。我觉得好像只有死才能结束这一切。我向医生哭诉道：“现在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快了，在我围着孩子奶粉尿不湿团团转的时候，根本不知道整个行业会变成什么样。产假结束后，我还会有自己的职位吗？会被边缘化吗？还能不能跟上工作的进度和强度？现在大环境就是这样，全民焦虑，别人都在拼命往前跑，生怕被落下，但我突然就走了另外的一条路，而且还这么辛苦，这么看不到希望，陷进了没完没了的焦虑里。”说这些话时，我感觉自己的情绪越来越低落，我想大概就是因为这些，我才变得不爱说话，不想出门见人，也不想和朋友交谈，更不想他们来看我。看什么呢？看我的狼狈样，看我的笑话吗？有好几次，同事给我发微信，说要来看看我和宝宝，我拼命拒绝，实在不行，却硬撑着跟他们语音寒暄几句，然后不停地安慰自己，再坚持一会儿，通话结束就好了。最后医生拿着几张报告单和我说，是典型的产后抑郁症，还伴随中度的焦虑症，先吃点药吧。医生给我开了一些抗抑郁的药。丈夫向公司请了一周的假陪我，还把家里所有可能造成伤害的东西都收拾起来了，婆婆也回了老家。很快，我患产后抑郁症的消息在亲戚那里传个遍，他们纷纷来安慰我，也给我打气。我对抑郁症并非一无所知，可不代表家人也理解，他们就是觉得我精神出了问题。有一次我大姨和我妈说，孩子你先带着呗，梁静精神出了问题，要是伤到孩子后悔都来不及。我怕在家人面前丢脸，完全不敢表现出精神崩溃的样子，也不敢在他们面前大哭大闹，每天都要花巨大的精力去扮演一个正常人。只有去医院时，我才借口上厕所跑到门诊大楼外面，一边蹲着一边咬着胳膊哭。这不是我期望的人生。丈夫不太接受抑郁症这种说法，他觉得我只是太累了，情绪有些起伏，通过调节就可以解决。为了孩子不受影响，他又带我去看心理医生，寄希望于冥想等自然疗法。心理医生在几次治疗后说，病情发展太快，还存在严重的自杀倾向，需要超过10次的连续心理干预才有疗效。奇怪的是，我能听进所有人的劝说，但唯独控制不住自己。我在脑子里无数次幻想自杀，但实际上又极度害怕。我死了，孩子怎么办？他还那么小，而且我之前的计划是母乳喂养到孩子自然离乳，就不能吃药，吃了药怎么给孩子喂奶？没办法，药物治疗也被搁置了。内心的挣扎和生理上的不适让我的情绪变得异常暴躁，产后抑郁症恶化的迹象一点一点在我身上出现。我头疼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无法很好的辨别方向。饮食上，我要么就暴饮暴食，要么就滴水不进。我无法正常的融入人群，连下楼遛弯都做不到。因为锋利的东西都被丈夫藏了起来，所以我不能轻易自残。我很想通过撞墙了断自己，但又做不到，只能独自在卫生间一拳拳地打在墙上，一双手肿得像馒头。有一回我在做心理咨询时，突然拽住医生说，我已经坚持5天没哭了，你夸夸我好不好？然后再次泪崩。还有一次，我抱着一大瓶晕车药分几口吞完， 丈夫及时发现，打了120，把我送进医院洗胃。在医院里，我不停地输液、排尿、呕吐。那一次，我爸妈都赶了过来。大夫告诉我丈夫，你太太吞服药物不会导致死亡，但严重的话会变成尿毒症。我爸脸色阴沉，一言不发。我妈悲伤地抱着我儿子，儿子大概是饿了，也可能是就想让我抱抱，哭得撕心裂肺。我蜷缩在病床上，情绪低落到了极点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时我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做万念俱灰。我曾经对我的人生满怀无限期待，我期待拥有美满的家庭、可爱的孩子和爱我的丈夫。可是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我根本支撑不了多久，这一切也会无情地离我而去。这件事情之后，我对孩子有了愧疚感，总担心哪天我没撑住离开了，孩子就太可怜了。在对抗抑郁情绪的过程中，我又继续坚持哺乳了一个多月。实际上，在我原本的规划中，孩子完全不在其中，一切太突然了，我根本没有精力，也没想过要迎接一个新生命。我只想在职场驰骋，可他还是来了，那我也要努力去爱他。而就是因为这一个多月的坚持，奇迹发生了。那一天，我抱着孩子，丈夫拿着手机为我和儿子拍小视频，忽然6个月零10天的宝宝冲着镜头，奶声奶气又非常清晰地喊了两个字，妈妈。我惊呆了，赶紧问丈夫，你拍下来了吗？丈夫笑着点了点头，那是我听到最治愈的声音。就是那一瞬间，我觉得我一点也不抑郁和焦虑了，甚至感到充满了喜悦和希望。我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，你是梁静，你也是一个妈妈，你要活下去啊。在家做刺绣，我一点都不想死。某一天，我看新闻，上海一位90后妈妈因为产后抑郁症，和同伴们4个月里编织了500个大小不一的玩偶，装饰了浦东锦绣房的500米围栏。这个活动不仅给公共空间带去了一丝温暖，也让很多人开始关注这群饱受抑郁症折磨的年轻妈妈。这位90后的妈妈说，产后抑郁症不仅伤害妈妈，还会伤及孩子的情感和认知能力。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层面，都在不停地消磨着人的意志。对此，我有强烈的共鸣，因为我就是无法确认自己的价值，感觉大学好像白上了，工作带来的成就感也没了，再也不是那个我了。焦虑、易怒、失眠、头痛、记忆力衰退，这些所谓的躯体症状带来的都是真真切切的伤害。起初我也觉得这只是生育后激素水平不稳定的反应，但症状没有自然消退，反而越发剧烈，最后自杀的念头变得愈发强烈。我买了几个线团和袖针，尝试像那些编织玩偶的妈妈们一样，通过织毛衣来度过漫漫长夜。自我疗愈之路就这么开始了，我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，哪怕就在这一件事上。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，我又去报了一个学刺绣的培训班，那个画面我至今记忆犹深。授课老师将一根丝线神奇地分成200多份，接着挑出2根穿进不到1寸的绣花针里，然后双手一上一下快速翻飞，原本空白一片的绷子布上渐渐出现了一条金鱼的尾巴，栩栩如生，我看得如痴如醉。刺绣和织毛衣不一样，得从最基础的画图学起。老师跟我说，零基础可以先学平绣，从一片叶子开始，他先帮绣个3-4针，剩下的我自己完成。分线穿针，针要细，走线要稳，一道道丝线在绷子上似有似无，只有从侧面细细看才能看到丝线，非常考验人的耐心和定力。稍微学有所成后，我就回来给儿子绣手帕、绣小围兜，儿子乐呵呵的，我看着也欣慰。我把一些成品图拍照发到朋友圈，有朋友觉得不可思议，说我好歹之前也是个职业女性， 现在竟然安于在家带孩子做刺绣。这话搁以前会立马刺痛我，异样的眼光和不理解都会让我情绪失控。现在不会了，我在积极努力地活着，成为一个温暖坚韧的人。最重要的是，现在我一点都不想死。在抑郁这件事上，你并不孤独。作者：所长人有病，
演播：赵龙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